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传递能力？有没有？有。那么为什么有些时候提到特别传福音的恩赐呢？而且保罗大张旗鼓说传福音的恩赐，有些人有恩赐，但是没有恩赐是不是不可以不传？一定要传，不传有祸。那对保罗讲，保罗有恩赐啊，保罗神呼召，那我神没有呼召我，我是不是不要传呢？那我想这里没有个人说我没有恩赐不传福音，不然你们不会来的，对不对？而且可能你们都觉得自己有一些恩赐，传福音恩赐很好。那么课室外的人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鼓励他？有空人做的事情，你不晓得世界是最忙的人在管吗？这个世界是最忙的人在管，不忙的人没有管世界，没有管啊。所以我告诉各位，你们在这边听了这些传福音的资料之后呢，去找那些不动的人，跟他一起去传福音，带着走，带着做。或者你们两个两个去传福音，或者呢，你索性心里想，某某人，我觉得我可以拉着住他一起去传福音。两个人去传福音是一个很好的作用呀，两个两个出去打发门徒也是两个两个，对，打发门徒也是两个两个。我刚才讲的，我在校园里面传福音呢，没有同伴。到以后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呢，我就鼓励人，而且我自己带人去传福音。好几个弟兄我曾经带过，带到后来呢，他们或多或少都开始在做福音工作。好些人就这样子，你带他起来，给他看看传福音也没什么了不起，竟然会有人得救嘛，他也就胆子大起来了。如果你永远不做，他有一种神秘的面纱，他不敢去做。不错。
传道人同工长老的事不关我的事。
我再告诉你，很多牧师不会个人传福音，很多牧师个人没有传过福音，都是别人把羊带来他去牧羊，他不会传福音。我不是讲假话，我有一个同工刚刚来跟我同工，他说为什么，他说我神学院毕业以后我不会传福音啊。For that matter, 他说我也不会牧养，所以要跟着我学。所以还是要一段时间一带一 on the job training, 要实地的去做才会学会。所以我说在这里我先跟大家讲，你们上完课以后啊，可以在同学中间大家一起配搭去传福音，也可以找那些没有受过训练的，你就带着他，也不要跟他讲什么。你说某某人呢，咱们呢想去看个朋友，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他说好啊，你就带他去。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些人中间又出了传福音的人，福音负担是要有人带的，是要有人鼓励的。假如他不肯自己做的话，那你就带他一下。我自己统计，在教会里面有十分之一人是可以传福音的。传福音的恩赐是相当普及的，可能不像照顾弟兄姊妹那样出于生命的需要跟自然，但是传福音的恩赐也是相当普及的。一般的教会里面，我相信至少有10%的人可以训练出来作为传福音的人，也就是说每10个人中间应该出一个人是真正去传福音有负担，带着教会往前。而这些十分之一的人往往成了推动教会往前的力量，因为他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你知道教会的成长是 compulsory， 你如果没有一些有计划的设计，可能教会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如果教会有训练，有组织，有方向，有方向感，带领的牧师或者长职们有方向感，就带着教会往前了。那么往前第一步是什么？你说你去照顾，把弟兄姊妹们先安顿好，不错。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传福音，带人进教会里面来，这个是教会真正生长的动力。那尤其现在教会这么多，你不要去羡慕别人教会成长那么快啊，别人大复兴啊，一下子1000人，一下3000人，一下5000人，像使徒行传那样7000-8000人上万了啊，这里好几个教会很大，你不要羡慕那一个，因为那个是神特别的恩典。我们呢有责任，我们没有什么大的恩赐，但我们个人都个个都传福音。 如果教会里面各个传福音，你说那个力量大呢，还是教会有一个传福音恩赐的人？你想一想。但是呢，我们也考虑到传福音不是一个三分钟五分钟的热度带人信主就放在门口就不管了，所以我们需要引领人进入教会。为什么呢？教会有关怀有照顾，所以我们暑假时候开了一门课讲到教牧性的关怀，现在正在积极做这个筹备的工作。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很真心的去跟弟兄姊妹接触，把个人资料收集来，我会自己再全部看一遍，你们个人做的资料我都要再看一遍，然后我会跟你们再谈怎么样做下一步工作，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说一个铁三角，这个铁三角呢，福音开始，底下是关怀，然后是造就栽培教导，所以是 ETC ECT、啊、E 是 Evangelism， C 是 Caring， T 是 Teaching， 所以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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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继续不断的做、啊、这是我说铁三角最要紧的三个基本动作。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牧养就是关怀，再来就是教导。教导之后呢，他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有关怀的恩赐，让他专心去做关怀，但是他也不是不会传福音。有些人呢，真的有传福音恩赐，叫他专门去传福音，他会把他知道关怀的重要，他绝对不会单独去做工而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传福音、关怀、教导变成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到了教导完了以后，恩赐发现不同了，分头去做，然后呢，三个不同恩赐的人又变成一个结合，一个团体，一个团队。所以你就看见一个一个团队，关怀的团队、教导的团队跟传福音团队，然后这个三个团队又活动起来，整个教会都是在做这三件事情。这是教会的复兴，真的复兴。你记得我上次在讲关怀的时候，我说团契是一个手段，它的目的是关怀，不是为了团契而团契，因为在团契中间关怀是省事的事情。对，团契呢有很多 function， 它变成一种发展恩赐的机会。有些人在团契你就发现他开始有传福音的负担，哦，把他训练在团契里面也需要有人传福音。在团契里面有些人特别会关怀的，有些人在团契里面特别会教导的，都不一样恩赐。所以每一个 function 当它慢慢发展起来以后，变成跟其他两个互动的团契关系，那些互动的关系成为一个团队，那个团队本身有一种生命的力量会继续延伸。这是整个教会的蓝图，很简单的。耶稣没有把很难的事情交给那个十二个渔夫，因为都是可以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不需要比渔夫更聪明啊，对不对？我们有足够的智慧，也不需要太聪明啊。太聪明你想很多花样，神还不一定喜欢。你就做基本的、简单的，就是这三个事情，认定三件事情：牧养、关怀、教导。牧养传福音啊，牧养就是关怀，牧养关怀，教牧关怀啊，这个传福音、教导三件事情，在这个过程中间，慢慢就发展许多恩赐。我刚才跟你们讲，我在年轻的时候，那时候二十几岁，刚刚出来蒙召之前，那个时候在学校里传福音，我发现我自己做个人工作，居然有点恩赐，很多人带就信主了，一次见面、两次见面信主了。可惜我就是不知道关怀重要，所以我只有一个本子，记住他们名字。那个本子呢，当然搬了那么多次家以后都丢掉了，我只记得有一两个人名字还记得，有一个女孩子叫做 Lois Ratner。那个不去讲的故事。王牧恩是以后，是以后，以后不是现在。王牧恩我在飞机上面传福音给他，他当时没有接受，后来信主，很有意思。那这是以后再慢慢讲啊。其实传福音啊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尤其你发现这么多人信主以后，你等到带着东西，你真的很喜乐。也不是说很功劳很大的样子，就是说看见别人得救心里就欢喜，跟我一样蒙恩，做了神的儿女，做了基督徒，而且变成属灵同伴，这是很喜乐的事情啊。所以传福音第一件事情你要喜乐啊。这里呢第一点讲到你能够有效的向人做见证，第一点很要紧， The joy of witnessing， 真是很喜乐。这个你要发现你自己你能够很有效向人做见证，这个呢我就说这个目的就在推动你传福音。所以第一点你要在信心上面建立起来，怎么样知道 这个你能有效向人传福音，因为你有信心。这个信心就是说你相信神要你传福音，那就简单了。当你相信神要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能有效传福音。你说神都不帮助我传福音，我去传福音，像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对不对？底下就说耶和华的膀臂没有缩短，我们所传的到底有没有人信啊？有的。你是没有找到那些圣灵借着你去找那些听了就要信的人，所以这个必须传福音者呢，一定有着基本的信心。我传福音一定有人信主，你不要去吹牛，但你心里面想我传福音会有人信主，你要自己武装起来。我传福音，因为这不是我的事，是耶稣基督的事，是圣灵的事，是以往使徒们、以往教会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都在做的事情。所以传福音有人信主这个信念，我们要里面牢牢的相信。你不要感叹时间艰难，这个日子艰难都没有人要信主，你不要这样想。每一次的机会，每一个不好的情形都是传福音的机会啊。今天我就在想这个911，今年第十年是吧，十周年，全美国的报纸啊、新闻啊、无线电啊、电视比较少一点，都在讲这事，电视今天也在讲，是吧，引起大家注意。我心里想呢，我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也不是因为反对这个恐怖分子，而是想到这么许多人转眼之间灭亡，那我们生命真正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些人已经信主那还好，如果他们没有信主，他们的结局如何？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自己，我的生命不比他好，也不比他强。如果我那天在纽约，说不定我在世贸大楼上面，很难讲的。而且现在如果恐怖分子他的下一个目标是 LA 的话，那我们今天都在 LA 附近，你说我住乡下地方没有关系，不一定啊。而我们生命意义是什么？我说这些事情影响我们想到我们生命意义，所以传福音变成我们的使命。我们觉得说时间短暂，再不传福音，基督徒信主就传福音是个天职。所以这些事情呢，这个头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神要人传福音，借着我们传福音，他没有叫天使去传，让我们你我这些血肉之躯去传福音，口才也不怎么样，圣经知识也不一定全背，神学也不一定懂得很多，不要紧，传，大传，全传便有功效，一定有功效啊，因为不是你我，我在说圣灵的工作，也不是传福音对象，圣灵在他里面做工，使他觉得需要，这不是你我的事情，是神的工作。所以一个人传福音说真正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你不一定说祷告以后病医好了才是神的大能，你传福音有人信，而且我跟你讲，最叫我惊异一件事情，他祷告以后真的圣灵进到他的里面，真的圣灵与他同在，他真的信主了，你知道吗？你会传福音的时候会觉得说他真的信主了吗？还是他敷衍我而已？你有没有这样感觉？
有时候我都很 confused 他到底信了没。
你要相信神的工作，当然我们缺乏对他的照顾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常常为他们祷告，即使不能够下一步带领他，也要为他祷告，因为这是神的国度，不是你我的国度。但是神要我们传福音，你怎么知道？因为你记得吧，今天我们会读到这些经文，马太福音4:19，耶稣基督呼召彼得的时候怎么说？得人如得鱼。然后呢，彼得就舍了网啊，他们就讲到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他们舍了网，别的父亲去传，去跟随耶稣去了。啊，那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就晓得，其实耶稣见到的门徒，第一个是安德烈，不是彼得。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约翰福音第一章说：“我们在这个先知书上我看见那位，我们遇见了。”彼得呢，因着安德烈的话，就信了，就跟随耶稣，啊，所以马太福音记载很短，可是约翰记得多一点，因为约翰当事人。你想想看，刚才我说，如果你没有彼得的恩赐，不要紧，彼得的恩赐大家晓得了，在五旬节传福音，一下子几千人得救，3000人、5000人、4000人，哇，你加起来就是12000人了。彼得这么大的恩赐， 但是安德烈带领过谁信主啊？一个，第一个就是他哥哥彼得。当然有人说安德烈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把那小孩带到耶稣面前，很好。安德烈，什么叫安德烈？你知道在 Billy Graham Crusade 里面有个叫 Andrew Project， 安德烈计划，就是说你不会传福音吗？你只要讲一句话，你来看，因为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彼得跟他哥哥，大概安德烈是个弟弟嘛，大概讲不过哥哥，也拿下来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这一类的话是吧？安德烈怎么说？你来看，行了，你来看，这一来看呢，彼得来了。可能还有其他的人我不晓得，但至少安德烈就讲了一句话，你来看。当我们能对别人说你来看，那就是做了一个安德烈。所以安德烈这件事情呢是一个代号，你要晓得你不是彼得你也可以是安德烈。为什么？这里有很深的一个故事在里面，很深远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的发展，它的 implication， 它的意义很长很深。你不要在乎你有没有个人恩赐，但是你会说你来看，你肯告诉别人你来看，你来看我们的耶稣，行了，你来看耶稣就好了，啊，所以呢，每一个人你不能说我连安德烈都不是，不会吧？你会开口吗？对不对？除非你是哑巴，哑巴呢，耶稣要开你的口，所以如果你不会传福音，你是属灵上哑巴，我求耶稣开你的口，这样你会说你来看。看我所信的主，诗篇三四篇作诗的人大概是大卫写的，你们要尝尝主，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尝一尝主恩的滋味，中文呢加上几个字，尝一尝主恩的滋味，其实呢原文就是你们来尝一尝 Taste of the Lord， 你们来尝尝主 Taste of the Lord， 当然 Taste 就有味道的意思，尝尝主恩的滋味，加上一个恩字，尝一尝。所以呢，即便你不是彼得，你不要忘记，你至少可以是安德烈。底下第二个事情重要，关于做得人渔夫这件事情啊，那你可以说得人渔夫呢，没有在安德烈身上应验，不是的，因为这是对彼得说的，就是对安德烈说的。啊，安德烈已经做了得人渔夫，这是 fisher of men， fishers of men， 你知道吗 ？fisher 渔夫这个字，中文里面翻作得人如鱼。应该翻着做人海渔夫，中文一直为什么不晓得做了得人渔夫呢？以后就成了习惯了啊，不做了这个得人如鱼呢，就习惯在说得人如鱼，得人如鱼，得人如鱼干什么？至少你要说得人如得鱼啊，对不对？所以更好的翻译应该是得人的渔夫，人海的渔夫。希望你做 fishers of men， 人海渔夫，把人比作在海洋里面。把人从海洋里面捞出来，那是渔夫的责任，就要你做得人的渔夫。那得人的渔夫，彼得也钓鱼啊，不仅是打鱼也钓鱼啊，所以得人有很多方法啊。有一件事情，主的命令是一个应许，但这个应许是有条件，是什么？跟随，来跟随我。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做得人渔夫，一件重要事情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如果你不肯跟随耶稣，你不是渔夫。如果你肯跟随渔夫，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要做渔夫，我会叫你做渔夫，你要得人如鱼，你要做得人的渔夫。OK， 好，第二个点呢，我要提出来的，这里讲义里面大纲里面提出来，耶稣基督也做个人布道。那刚才我说提出了三四个例子，你们去查查看，这两天呢。这个十三个礼拜中间，你找出来时间去查查圣经福音书里面，好好很快的看一遍，有哪些地方讲过耶稣做个人布道工作。有些是很明显的，像约翰福音三章四章非常明显的，有些呢一句话两句话带过了，你去找找看，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找出十九个例子，你找找看。事实上耶稣很多讲论的，像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那不是个人，是对着群众讲的，很多地方对着群众讲啊，五饼二鱼也是对群众讲的，但是个人的工作似乎比群众讲的机会还多。 OK， 要看一看，做一做看啊。马太福音我自己看了大概有四五个例子， 约翰福音稍微多一点，路加福音最多啊，看一看，全部找出来啊。当然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马太福音三个都有的，算一个例子啊，不要算两个例子，你找找看。马太不少啊，我找到四五个，但是不止，应该不止啊。约翰里面，你这样吧，路加福音最多，你从路加找起，好不好？然后呢，约翰福音这两本都看完了，不，大概有19个。如果没有19个的话，你把其他两本也看一看啊。我教你一个偷工减料办法。看完以后呢，这里简单纲要。你想想看，神允许我们参与做传福音工作，这很了不起事情啊！哪些事情神让我们做的？他没有叫我们钉十字架，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可能。但是呢，耶稣基督这人劳苦，他讲了自己，你们是得到劳苦的果效。你们呢，我们呢，做耶稣基督已经做完的工作，只要做一件事情，传扬就是了，救恩已经完成。所以神给人极大的尊荣，叫我们做一个福音使者。这句话呢，保罗讲的好极了，我们是基督的大使，神把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给了我们。这是哪里？哥林多后书，对不对？林后就是第几章了？3章。神把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了我们，那这是个相当的大的荣耀，我们做大使了。林后第5章。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啊，这个是大使的身份啊，我们是基督的大使。他完成救恩，但是叫我们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人子来是要为了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今天他把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职分也托付了我们，叫我们与他同工。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一再讲，叫我们与神同工。第6章，我们与神同工，也欠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与神同工，不仅我们做了神的儿女，因为他已经借着福音重生我们，叫我们他的儿女，也叫我们去做他的工作，把更多的人，因为我们是神的使者，神借我们劝你们与基督和好，借着基督与神和好啊。这个是救恩的一个分享 sharing 啊，很大的事情。所以呢，既然这样，传福音说一定有难处拦阻，撒旦呢绝对不甘心叫人信耶稣，因为信耶稣就是意识到他国度的损失跟他的失败。我说传福音难，我只讲说是因为跟随圣灵很难。其实呢，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我们会遇见许许多多的挑战，多到简直不胜枚举，而且呢，多到一个地步，差不多不需要重复两个一样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有些原则可循，这些原则呢，慢慢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我们就有了心得啊。所以传福音自己花不花功夫，日子一久以后，变成我们恩赐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决断啊。有些时候呢要回答问题，有些时候不要回答问题，在于你分辨他问题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而且在于你明白他问题的类别。有些问题你千万不能去回答，一回答以后呢，底下问题跟着来了，越来越多。但是有些问题呢，一定要回答，因为那是他一个基本的拦阻。如果你能够把这块绊脚石移开了，他就走了过去了。所以这个呢，是很需要我们自己花时间去研究的。但是我们并没有所有的答案。有一件事情要晓得，为什么？因为撒旦不断地制造各种问题，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情背后不是他的问题，是撒旦借着他的一些问题来搅扰我们传福音，那就避开，而且执行过去不理他。撒旦有搅扰的，你不要说那些借着人的思想搅扰。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因为保罗讲到 叫我们要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啊，他说了，我们这些这个传福音的人呢，我们不是，我们是以属灵的征战啊。这个他叫我们呢，这个把人的心意夺回，叫他归顺基督，这个是征战，一个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需要面对，有些事情呢执行过去不理他，有些只是搅乱，你不要理他。你像保罗传福音是吧，他到了腓立比那里，有一个使女鬼附的在那里喊着说，啊，这些人传讲救人，叫人得救道理。保罗有没有立刻去赶鬼啊？没有，他觉得心里厌烦，不理他。但这个鬼呢，这个使女呢，跟着他好些日子，他烦了，出去就走了。所以不是每件事情我们都要去惹他的，不是所有的撒旦的工作我们都需要去解决的，有些是不需要。这一来反而捅出一大堆麻烦，保罗下监。因为使女的主人呢，看见他得力的门路断了，鬼赶出去，这使女不灵了嘛，就把他下，把耸动官府呢，把保罗下在监里。那这些事情呢，我们不是说保罗做错了，而是说从保罗的榜样看见他做的工作，撒旦搅扰他，有时候不理他，希望尽量不理，往前走，实在没办法了就对付，对付以后要面对更大的问题。个人上也是这样情形，有些时候你知道他的问题呢没有影响力，不要紧，过去好了。很多时候我传福音会说，我们先继续看，回头再问这问题好不好，等到讲完以后他已经信主了，没有问题了。有时候呢他的问题不是真正问题，所以讲完以后你说你问题在哪里，他忘记了，他忘记了，所以不是真的问题。如果他自私念念就在这个点上打结不能过去，那你就过不了，你一定要解决问题。我说的问题又混在一起了，撒旦的搅扰跟人的思想有时候分不开来，有时候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会的分辨。我要赶快讲一点，讲完啊，其实很简单了，快要讲完了。第四个点，传福音是个艺术，我这里呢加个注脚，他说这个艺术 art 是可以学的，什么意思？ art 有 art school， 像我这样的人呢，只配进音乐学院，去我去做艺术学院，需要我去画画呢，那苦死了，我没有兴趣。但虽然这样，传福音事情不大一样，他虽然说是艺术，但是我觉得这里说 art 不顶好，传福音是一个基本的态度，也可以说进一步发展技巧，有一点技巧在里面。传福音人人需要传，但传得好传得坏有一点技巧，所以学画的人也基本画的技巧，怎么样拿笔，这个笔子，这个笔这样出来它纹路是这样，如果你画油画的话啊，有这个刷子的印子怎么样，有这样毛笔画，如果是国画有不同的用笔的方法，这个方法可以学，学了以后一定比没有学好，是这样啊。我自己不学画，但是我看我姐姐学画，画得不错。其实呢，我跟她的个性很不一样，有一方面有点像，她是一个很爽快的人，所以她的画风，以前老师没有学对的时候，叫她学工笔，那女孩子学工笔嘛，她学得闷死了，一点都没有兴趣。到以后换了一个老师，叫她学写意，所谓写意呢，就是意在其中，不在乎这个技巧的工本，这个功夫，他一下开放了，画得很好。所以每一个人呢，要发展属于他个性的一方面的，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要学，基本的招数啊，基本功要学好，传福音啊。那这是我们需要，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个人的装备跟经常预备叫做有备无患，传福音怎么会传得好？有备无患，随时准备好。第二点呢，认识人，人跟人不一样，这个呢我们有基本的认识，有些时候经验会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人。有些人呢，你跟他传福音说他跟你缠住了，他的思想呢不容易理清楚，如果你也跟着他转，两个人都不转哪里去了，绝对不会转。但你需要从一个方向一直不断地跟他讲，这个点呢在美国的训练，在这里的教育训练实在来讲就有这个趋向，单方向的一种直入其门，怎么讲，单刀直入的方法。美国人 思想方法单刀直入啊，中国人思想转很多，有时候你跟他讲讲不晓得转哪去了，跟中国人传福音就我们从中国来的从台湾来的都一样，有很多外面的东西你理不清楚进不去啊，所以认识人很重要。第三个点呢，是你训练自己做一个有本事传简单福音的人。简单不是没有力量，简单更有力量。所以他们说深入浅出，你懂得很多不要讲那么多，你讲最简单的，宁可他觉得你笨，觉得你没有什么，而不要觉得他说他讲我听不懂，这个就不行。传福音呢，如果他听不懂你就很麻烦啊。所以要做一个简单有力的陈述，你要讲得很清楚很简单，越简单越清楚。这个呢也牵扯到我们这个做见证，个人见证啊。最后一点呢是有能力带领你继续照顾你待得救的问题啊。这里呢三分钟我要问一个问题，这个是这一课的基本关键。首先要知道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跟随耶稣。这个册子呢，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对象是谁，所以他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知道并且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我不需要回答你们，我不需要在这点上 elaborate， 因为我相信你会自己问自己，而且我希望你答案都是正面的啊。因为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二节讲他是万人的救主，因为这本书的课程所接触对象他没有把握知道每个人都清清楚楚知道，所以他问了第一问题。但是呢这节经文的应用很多，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人要传福音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你是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其实我相信要加一句第二个问题啊，或者 A1A， 你知道并且承认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第二个问题，或者 A1， 你要问你是否正在跟随耶稣，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你自己问自己，你是否在跟随耶稣。第二个呢，你要传福音，所以第二个你要问题，你必须要有可用的经文，圣经经文，你知道属灵是征战吗？传福音是属灵征战吗？所以你也必须使用属灵兵器。这个点跟整本 The Art of Personal Witnessing 是一个方向性的导引，他叫我们回到圣经，而不在乎你我自己个人得救是不是很精彩。个人得救见证要学着讲，但最要紧的，我们的权柄从圣经而来，所以他把你引导到圣经权柄。而其实呢，在这里他要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知道福音是一个征战，有人不信耶稣因为是个征战，所以呢，我们怎么把它带过来？用属灵的兵器，一定要用属灵的兵器。这两节圣经呢，你们回去看啊。今天我时间不够，下个礼拜我们再讲这个问题，从这里接起来讲啊。作业方面，请大家背两节经文：马太福音十九章，对不起，四章十九节，跟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啊，你把这经这个背起来。第二个，这作业啊，你下礼拜交啊。列举十个，当然越多越好，你应该传福音的理由，找十个理由，自己跟自己讲。第三个，为什么个人布道很困难？还是你觉得不困难啊？如果你觉得不困难，我想你应该转过来教人家怎么传福音啊。你也列举十个不传福音的借口，你觉得哪个借口最好用？那你就改正啊。第四个，你怎么有把握神一定会帮助你做个人布道工作？你有没有把握？你这个四个题目做完以后，做底下自我测验，那我就不读了啊。你前面四个做完以后，你看底下六个题目，你自己测验自己，好不好？这个呢，下个礼拜你来上课以前，请你准备好。我们会开始一开始呢花几分钟来谈论这些问题，还有呢今天没有讲完的最后两个点，我会重复一下，就很快带过去。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 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